我在台湾看过很多啊，这个道场建的富丽堂皇，宫殿式的，里面住几个人呢？三四个人，五六个人，每一天清洁打扫都做不完了啊。于是乎有法会的时候，一年做几次法会，哦，很热闹；不做法会的时候，门都关起来，都锁住。那么这种道场呢，可见可不见呐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这个必要。你说一年做个几天法会，尽可以租借场地来做。像我们这个讲经，如果不是天天在这里讲经，就不需要这个讲堂啊。啊，偶尔讲个一天两天。啊，讲个一个星期十天都可以租借讲堂来用，不需要花这么多冤枉钱嘛。所以你要懂得了，是不是必要啊？啊，不是必要啊，不应该做啊。我们建立一尊佛像，现在到处都喜欢建大佛啊。啊，就像啊建大楼一样，啊，我的楼啊要比你高一点。再过几天又有个人再建个新的，又比你高了。啊，大家在比高啊，是不是真的高呢？不见得啊，真的高要德行高才是真高啊，楼盖的高不行啊。那么这个大的佛像有没有价值呢？有没有必要呢？如果没有必要，我们把建道场、建大佛种种这些建筑不是眼前迫切需要的，为什么不把这个钱拿去救灾呢？你看这么多众生在遭难啊，如果我们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之下建立一个大佛像去了，我看那个大佛像看到许多灾民受苦受难呢，他都流眼泪呀。你要把这些钱拿去救济这些苦难，这个好啊。你看菩萨舍身救人呐，这是多么大的功德。诸佛菩萨啊，曾经舍身救苦。你说这些受难的众生，对佛菩萨真正感恩戴德之心呐、啊。灾难过去了，啊，经济复苏了，生活条件好了，这些人一定会想到：哎呀，菩萨当年舍身救我们呐、啊。我们要跟菩萨做一个大像，别说造一尊像啊，造十尊像、一百尊像啊，都不难呐、啊。那时候感恩戴德了，那个时候是时机应验成熟，应当做的。现在局势都有灾难，所以我们一切的这个经营呢。都要仔细去想想应不应当做，有没有必要去做，这非常非常重要。第四尊善巧玄福主水神，这个名号特别是教导我们现在的众生，意义就很深了。学佛要落实到我们生活上来，就是应变 现在这个世界大家都晓得，确确实实啊，就像在这个险滩上行走一行走行船一样，处处都是激流，都是漩涡啊。这个小船在这个里面通过非常危险啊。那么新加坡这个地区没有见过这种状况啊。啊，在中国大陆来的印象就很深了啊，你所亲眼看到的啊，比喻这个社会的险恶啊，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面，你有善巧方便能够应付啊。这一个德号跟四大天王西方天王的表法意思很接近啊。西方是广目天王啊，我们看到天王手上拿的啊，手上拿的是一条龙啊。啊，那么也有呢，这个造型的时候是一条蛇，蛇跟龙意思都一样。啊，这个左手拿的是一个珠子，啊，右手啊是个龙，龙跟蛇。都表变化啊，善变啊，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个社会，一切人，一切事，一切物，变化无常。啊，那么这颗珠是表示在这一切变化里面，你掌握一个不变的原则。你才能够控制这个局面呢、啊，跟这个意思一样啊。善巧悬浮，悬浮是变化了，善巧就是你有智慧、有定力、有能力应付这个复杂变化的局面。不但你能够应付，更重要的你能够诱导。使它能够恢复到正常。这才叫善。如果你能够应付，不能够改变它，那你是有巧没有善。一定要有能力帮助这个社会啊。中国古人所讲的移风易俗啊，如何能把这个风俗习惯啊诱导到淳厚善良啊，用诸水神救护一切众生，你这才是真正在做救护一切众生的工作啊！这个工作的项目无量无边啊，这个社会上任何一个行业都包括在其中。那么它的总纲领、总原则就在教育。古来的这些大德，中国人常讲古圣先王啊，这是由 大智慧、大福报的人，他们能掌握到这个机缘，能掌握到这个原则，教化一切众生。啊，所以真正的教育，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起啊，一再的重复啊。世尊当年在世讲经说法，重复的很多，一百次的重复，一千次的重复，一万次的重复，无数次的重复。为什么要这样说法呢？看看大家还没有听懂，还没有做到，那这个重复就不算是病啊，是应该的。即使大家通通都做到了，那就不必再说了。没做到，那就得要说啊。教育教的是什么？教育一定要从家庭教起啊，这家庭教育。教育的内容是教他做人。小朋友一开端就教他学礼、学规矩、学礼貌啊。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法，等到他开了智慧的时候再给他讲解。先教他做，强迫他去做，他能做得到吗？智慧开了再跟他讲解，讲解为什么要这样做，说明这个道理。教他明了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人应当如何互助合作，如何共同创造繁荣兴旺，人与大自然的关系，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，这是教育，基本的教育，像一个国家建设，就是基础建设。像我们盖这种大楼，这是整个结构的价值。最重要的部分呢，其他的教学，那是慢慢在填充啊，在美化。这个是基础教育，我们今天把基础教育疏忽了，失掉了，所以社会才动乱。世间才有这么许许多多的自然灾害，那么今天实在讲非常困难，难的呢，难在已经没有人知道了。今天你再讲提起古圣先贤的教育，人家说你已经落伍了，你不合时代啊，你忽略现实了。你看拿这些帽子套在你头上去了，你还敢开口吗？可是我们晓得这些事情又势在必行，所以那你就有善巧了。如何 古圣先贤这种教诲的精神方法，能够在今天呢把它变成现代化本土化，让现代人也能欣赏，让现代人呢也能够欢喜接受，这就行了。所以我们要持它的原理原则精神，至于在形式表达方面要用现代化，这大家才能接受啊。这个我在讲学里头都曾经说过，我提倡啊，可是真正听懂了真正肯做的人不多。你比如说礼节，礼节呢是表达我们的真诚恭敬，这个佛家的礼节呢，见到法师要爬在地上磕头，这个不是现代的礼啊，这是古礼啊。那清朝以前可以啊，那大家看到欢喜应该的啊。现代人在行这个礼，你要晓得障碍了多多少少众生不敢入佛门，他知道佛法很好他不敢进来，为什么呢？要向和尚磕头，这事情做不到，就把他吓倒了。所以我们提倡啊，这个任何场合当中在寺庙见到出家人喝茶问讯就好，我们要改革啊。什么叫改革？我们要现代化啊！我们要做现代人啊，不要去做古人。你看，沉浸没有变，但是方式变更了。啊，这个大家容易接受了。拜佛，平常拜佛问讯就可以了，不必要这个爬在地上磕头顶礼啊，用不着啊。真正在地上拜佛，你一天拜300拜，拜500拜，拜1000拜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一种修行的方法，行。哎，这个也值得提倡的啊，那是一种修行的方法，不是普通的意见。我们普通见人见佛啊，我们用问讯都可以了。所以在这些事项上如果不能做到现代化了，对于佛法的弘扬决定会产生障碍。我们出家人自己本身要知道啊，那本身呢要宣传啊，要劝导啊在家的同学啊，怎样使佛法在这个大时代里面啊，能够广泛为一切大众所欢迎、所接受？啊，日本的法师，他们连服装都换，他们穿西装，啊，穿皮鞋。那个袈裟呢？它有没有呢？那我们这么大一块布啊，它只有小小的两三寸啊，用个红线呢套在脖子上，做法会的时候呢诵经呢它就套上啊，不用的时候它卷卷的放到那个西装口袋啊，所以它是完全做到现代化的，跟大家生活打成一片。所以在一般场合当中，它除了剃头之外完全看不出来他是出家人啊。这个事情曾经呢大概在过去总有20年前， 台湾的佛门里面曾经热烈讨论过，希望台湾的这个出家人呢也都能学日本，我们的服装换成现代化的。有一些人赞成，有一些老和尚不赞成。不赞成原因是什么呢？如果万一完全是通通跟在家人一样了，这个出家人呢到这个唱歌跳舞戏院看戏的时候都被人晓得了啊，穿上这个服装嘛，你说歌舞厅去你总不好意思进去嘛。啊，那个酒店里面你总不好意思到里面去喝酒吃肉吧，你这个服装穿的这个点那就受了很大限制了吧。有好处啊，所以那些老和尚提出了一点我赞成啊，实实在在讲啊，我们穿这个服装啊是最有学问的服装。怎么说最有学问呢？最舒服的服装啊，宽袍大袖子啊，你看穿西装那个腰那么紧缩在身上，袖子那么小，穿得好难过啊，哪有我们这穿着自在这么舒服啊啊。所以穿西装的时候不能拜佛，拜下去恐怕那做得不好的线都占线了，衣服就破了，这是真的啊。所以我非常喜欢呢中国从前这个服装啊，这个服装这是中国人的文化了啊，也是中国人的智慧啊。这服装是中国人的生活总是过得非常舒适，衣食住行都非常讲究啊啊，比外国人确确实实是不一样啊！啊，外国人想飞，哎，中国人也想飞呀！啊，你看中国画的飞天，你看穿袍大袖，那个飞天画的多美，多优美！外国人那个飞天是太空人呢，一身包得紧紧的，不一样啊。这个服装呢我叫它保留。第五尊立垢相及诸水神，垢是烦恼，见思烦恼，尘沙烦恼，无明烦恼，这个经上所讲的那全都离了，因为这是大乘经，所有的这些神众啊，都是化身大士，诸佛如来啊，应化变现的形象，决定不是烦恼。所以此地讲这个立垢就是断烦恼啊，那一定是破无明。相即。这是说甚深禅定啊，相即在此地表的啊，甚深的戒定。我们在香赞里面啊，常常唱的戒定真相啊，所以相即在此地表甚深的戒定。戒律的精神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首先要晓得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这是我们学佛初入佛门第一堂课我们要学习的。这个善恶的标准很多， 且这些标准呢还常常变化的。古今的标准不同，中外的标准也不同。我们中国人以为善，外国人并不见，并不以为你都是善。譬如我们举一个最基本的，大家都晓得，中国认为孝亲是善，外国人听到孝亲摇头，不能接受。他不懂得这个。中国人认为父母年老了应该要伺候啊，应该要孝养，这是善。外国人你要跟他讲这个，他不以为然。外国人没有养老的这个观念，年岁老了，老了进老人院嘛，那是养老的地方嘛，国家津贴，国家养老，所以每一个地方啊，风俗习惯文化不相同啊，善恶标准不一样啊。我们读古书，三代的礼就不相同，这是很古老了，夏商周啊，就不一样。每一个地方风俗习惯呢也不尽相同，尤其像我们新加坡这个小地区，多元文化，很多的种族，他们的风俗习惯都不相同，所以善恶的标准也不一样，一定要能够辨别，辨别之后啊，一定要能够随顺众生。这个普贤菩萨教给我们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你在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地区，跟哪些人接触，要随顺他的生活标准，这样就行。决定不可以用我们的标准来强迫他来接受，那这是错误的。这样就行不通了。一定要符合他的标准，慢慢的在改变他。所以佛的教学是很有耐心。他可以完全随顺，到最后啊，他把你这个你的观念、你的思想、你的见解，把你改变的与自信相应，但是你的生活方式呢还是完全照常，那就叫佛化了，那才叫真善真美啊。那么事上虽然如此，可是在理上啊，确实这善恶有一个很高的标准，这个标准是决定不会改变，而且这个标准呢能够适应一切不同的标准，那就是佛讲的利益众生是善，利益社会是善，利益自己是不善，这个是佛法讲的一个绝对的标准。 但是我们讲利益社会、利益大众是善，就是一切大众啊都能接受。不同的文化也能接受。如果说利益自己是不善的，很多人不能接受。那佛教初学怎么讲呢？只说前头一句，不说后头一句，或者不讲嘛，保留着嘛。啊，那这个善我讲，利益大众的是善，与大众没有利益的是恶。啊，不利大众的是恶，这大家都可以接受了。要先讲这一套嘛。慢慢的，再过几年，他逐渐呢，心地清净的。逐渐智慧开了，再给他讲后半句。为什么利益自己不善？这一定要懂得这个六道怎么来的，轮回怎么来的。那么再说十法界怎么来的，你要把这些事情搞清楚，搞明白了，然后才晓得佛说这句话的道理。因为你有一个自私自利的念头，造成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不是上帝造的，也不是阎罗王造的，也不是佛菩萨神仙造的，与他们通通没有关系。谁造的呢？自己造的。怎么造成的呢？佛讲是分别执着造成的。分别执着里面第一个就是分别我所有的。你在这个里头产生严重的分别执着，这就错了啊。这个就变现出六道轮回了，你在这个里面，那就有的受了。虽然这个事情不是真的，就像做梦一样，所以佛讲啊，这个世间呢，梦幻泡影啊，就像做梦一样。我们晚上睡觉做梦的时间短，现在活着这个世间几十年呢，做梦的时间比较长一点。都在做梦啊，不是事实真相啊，是个梦境啊。可是你有这个执着呢，这才发生这个梦境。如果你把我破掉了，不再执着我了，不再分别我了，你就梦就醒过来，六道就没有了。那我们要问醒过来之后是什么境界呢？诸位要晓得，醒过来之后是一真法界。就给我们在做梦一样，我们梦醒了，回到现实的是这个世界，现实世界是个梦境，这个梦境醒了之后是一真法界，华藏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，是梦醒了。那个境界不可思议了，那个境界里头没有生死了，没有轮回了。佛经里面常讲的无量寿啊，这个无量寿是对我们讲的啊。到西方极乐世界还讲不讲无量寿呢？不讲了，没有这个概念啊。我们这个世间执着有个寿命的概念，我讲我无量寿，到那个地方连这个念头都没有，那叫真的无量啊！所以我们自己修学，知道从哪里下手，我们帮助别人，也晓得从什么地方劝导。这个就是善巧方便，这个就是智慧。哪些话哪些法是应当说的， 哪些在现前这个阶段不应当说，他在初学，他境界没有达到这么高，一个阶层一个阶层来教导，我们自己一佛如是，也是一个阶层一个阶层的向上提升的，这是利垢相及的意思。第六尊呢，佛桥光阴诸水神，这个名号的意思非常明显，桥桥梁啊，从此岸到彼岸呢，什么才是此岸彼岸的桥梁呢？我们把上下两个字连起来，你看看，这是基督教讲的福音嘛？什么是福音？佛所说的话才是真正福音呐！佛的言语是从自信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真实圆满的福音啊。经上告诉我们，动福佛比喻福田，福田里面最殊胜的是三宝啊，三宝是一切众生真实福田啊！你要种福，你一定要供养三宝啊！这个先叫你修布施，到最后是叫你供养啊！供养怎么样供养才是真正的得福呢？佛在经上说的，一切供养中，法供养为最。法供养当中，第一条，儒教修行供养。可见的，佛叫你供养啊，没有叫你拿钱出来供养，不是啊。拿钱出来供养，得福很小啊。依教修行供养，佛教给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都要做到，那就是真正供养。这个才是佛桥光阴。那我们要落实来说呢，这个佛桥光阴呢，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那也是我们星期六所讲的《大乘无量寿经》啊，那是真正的佛桥啊，可以帮助我们度过苦海。六道十八界都是苦海，渡过苦海到达彼岸。这个大小乘经里面常讲涅槃彼岸，涅槃彼岸就是一真法界，在华严里面称为华藏世界，那是涅槃彼岸。在净土宗里面，西方极乐世界是涅槃彼岸，涅槃翻成中国意思是不生不灭，华藏世界不生不灭，极乐世界不生不灭，所以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就真的涅槃彼岸了。啊，这个佛这一个字我们也要把它认识得很清楚。啊，因成为光因，充满智慧的因身。啊，充满智慧的教学，充满智慧的说法。啊，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。我们见一切人开口给他说话，就是佛敲观音，真正帮助他消灾得福。 啊，我们真正有这个愿望啊，帮助一切众生消除一切业障，得智慧得福报。一切饮食都是这个目标，都是这个方向，那么我们就是在行菩萨道了，就是在做佛事。第七分，知足自在诸事身。知足这两个字非常重要，知足就自在，知足是因，自在是果。我们要想得自在，一定要知足；我们要想得快乐，也一定要知足。知足常乐啊，佛在经上常常说啊，教我们常生欢喜心。我们那个欢喜心为什么生不出来呢？不知足嘛。观世音菩萨又称观自在菩萨，他为什么自在？也是知足啊。他要不知足，就不自在。啊，所以诸位同学要晓得，菩萨最后身啊，菩萨的最后身呢，是等觉啊，后补佛了。那么再往上提升一级，他就成佛了。所以等觉菩萨是菩萨的最后身啊。他要示现到这个世间来做佛度化众生，同时示现啊，愿以佛身而得度啊，那就现佛身而为说法。那么现佛身八相成道第一个相，他要住斗率天，菩萨为什么不住在别的地方？为什么要一定选择在斗率天去候补佛位呢？斗率是印度话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叫知足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知足就是斗率天呐。你现在知足了，你住在你那个家了，你那个家就是斗率内院呐，一点都没错啊。你要不知足啊，天天拜弥勒菩萨，天天念弥勒菩萨上生经，你也没有在斗率天。那斗率天跟你不相干呐。你如果真正知足了，你住的地方就叫斗率天。
知足天啊。所以佛经里头字字句句啊，